位新朋友
啊，我们有一对夫妇刚从深圳过来啊，我们请这一对夫妇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您的名字啊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大家好，我叫黄小弟，英文名叫 Samuel， 在深圳新竹的，新竹是2000年新竹的。啊，昨天第一次来这
边聚会，很开心这边。黄弟 ，Samuel。
我是姓祝，祝福的祝，路，对，英文名那个就是 Bible 里面那个路德。
哇。
对，我是8月底生，上面有两个儿子，在家里，对，所以很感恩。
感谢主。
以后我们一起
成长啊，看
看
祝姊妹啊，祝福的祝，祝姊妹。那我们下面有一些信息交通，时间是给蒋弟兄。
我们还继续我们这几个主日的交通。我们交通的题目呢，就是神的创造啊，就说到神的创造。上个主日呢，我们是交通到天使，神创造的天使，根据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不好？那么请听弟兄读好了，好吧。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好，我们先来把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要做一个解释。第一个就是说，第一节他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我们如果只按字面上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成神在创造亚当时候的天地。因为后面呢你就从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一直下来，就是说到神创造亚当了。实际上，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和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两节怎么连起来的？为什么第二节要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了，那么如果我们要回到希伯来文去，因为它是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我们翻译的人中文的翻译中间有两个字是翻译掉了。第一个字就是第二节跟第一节中间有一个字是连结词，连结词。那么你看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比较准确一点的，他就把这个连结词就翻译出来了。比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到第二节中间就有一个连结词，有的人翻译成但是，有的人也翻译成可是，可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地是空虚混沌前面还有一个字，第四空虚混沌的前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变成就变成了。所以我们要把第一节和第二节连起来读，那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可是地已经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时候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好了，这个就要我们就要回到 我们这几次都读过了，就是以西结书的28章，意思就是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创造亚当的这个天地，那是在很多年以前，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亿万年以前，不是一万两万的啊，是亿万年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了。所以第一节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因我们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那就是亿万年以前，上亿上万年以前，神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已经创造了一个天，也创造了一个地，都创已经创好了，那是很久以前了。所以这个天地造了以后，可是这个天地已经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怎么会变的呢？好，那么我们来读一读以西结书28章，旧约的以西结书28章。那么我们从第11节11节读，我们读到或者多读一点嘛，我们就读到19节吧，11节读到19节，以西结书28章11节读到19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是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地上，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好，这一段圣经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主日我们在讲基路伯的时候我们把它读过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已经有天地了，这个地方已经有天地，在这个基路伯这个时候，你看13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14节，你是那受膏遮掩月桂的基路伯，这个月桂不是以色列人的月桂，它是伊甸神的园中，不是地上的伊甸园，这是天上的伊甸园。这里有一个基路伯是受膏的，这14节，我叫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看到没有？神的圣山上，就不是地，不是地上了，好不好？在那个时候有天上也有地上， 你看十七节，你美丽心中高傲，又以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哪里啊？在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已经有天也有地了啊，不是创造这个亚当的时候那个天地，已经有天已经有地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天地是交给谁管理的呢？是交给这个一基路伯，就是十四节，你是那受高遮掩越贵的基路伯。基路伯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一个天使的名字，有一类的天使就叫做基路伯啊。所以这个基路伯他是受高了。什么叫做受高？受高就是神高了他，给他权柄了，他就来管理了，他就越贵了，天地都交给他管理了。那么这个基路伯以后堕落了，就 变成了魔鬼了，撒旦了，他犯罪了。那么这里就是说他骄傲了，你看他怎么讲呢？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美丽，他有荣光，又什么？他有权柄。神就把天地所造的一切都交给这个天使管理。这个天使他的名，他是一类的基路伯。基路伯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保卫者的意思。基路伯这个字，在他的功能，这种天使的功用或者他的责任就是保卫。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看看这个基路伯的保卫工作。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22节读到24节，第三章呢就是最后两节，创世纪第三章22到24节。
耶和华说，那人，
耶和华神说，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这是亚当犯罪以后，为了要保卫那个生命树，所以就要安排基路伯去守住这条道路，就是人不能够随便到生命树去了。所以你看这个基路伯，这又是另外一个基路伯了，不是那一个基路伯哈。这个基路伯就是也叫基路伯，因为它是天使的一个名字啊。这是一位保卫的天使，所以基路伯就是保卫的。你看这是保卫这条路到生命树的路，他来保卫。那么刚刚我们读的28章以西结书，他是保卫天上的月桂，好不好？天上的月桂啊，因为他犯了罪了。那么我们再看看，除了以西结书28章，我们再读读以赛亚书14章。12节读到14节，读到15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
无量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就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你看这个，这个就骄傲了，好不好？我们就读到15节，他就骄傲了，因为他有权柄了，他要跟神同等了，好不好？神创造了他，他这个天使就要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他说我要， 头，那么最后他就到坑中极深之处，神就把他从天上赶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基路伯，就是这个天使原来是把权柄交给他的。那么他犯罪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做魔鬼撒旦，这是前几次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创世纪的第一章，这个创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指在很多年以前神就创造了这个基路伯，受膏的基路伯，他管理的那个天地。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神还没有造亚当，还没有人，神造的都是天使啊，很多天使，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就千万的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神早就造了。那么由于这个天，这个受膏的这个基路伯堕落以后，他就把所有的天上他原来管理的都受他的影响了，都受污染了，管理的天管理的地都受污染了。那么神对他所管理的地受污染有罪的这个地怎么办呢？神就用洪水把这个地就毁灭了。所以我们读第二节就是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神创造那个天地，由于那个基路伯犯罪堕落了，神就用水把他所管理的地审判了，就是淹盖了。所以就说这个地，神创造天地，但是那个地已经是什么呢？地已经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结构了，看不出来了啊，哪里是房子啊，或者哪里是一个建筑物，看不出来了，没有了，渊面黑暗。渊面我们知道就是水啊，完全把它盖过了，完全把它盖过了啊。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是这么一个关系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或者可是地已经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神审判那个地了。然后就在神审判的这个地上，神就重新来开始创造了。所以这一次的创造就不是第一，不是初造了，不是第一次，不是最早的那个创造。这个创造，所以很多人读圣经的人都叫它做复造 recreation， 或者叫再造。所以亚当那个是从原来这个天地受了审判的这个地上重新建造。所以你看呢，这里就有一个有几处话。你看第九节，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九节，他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在创造亚当这个地的时候，神没有创造这个地，没有重新创造，就是旱水怎么样，水退去了，看到没有，地就露出来了。水退去以后，水聚在的地方就叫做海，那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海，那么地就露出来了啊，然后这个地就露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第十节，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居住为海。好了，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神没有重新再来创造一个天地，好不好？还是原来的天地，但是是已经受过审判的，地已经不受审判了，从地的受审判的这个地里面把它水让水退去，地就露出来了，然后在这个地上神再来建造。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要把它真理弄清楚啊，这是圣经的真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神的创造理由，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把它叫做重新再造，或者叫复造，或者叫再造 recreation。创世纪亚当那个天地是再造， 重新造过，就是原来已经有过。那么现在我们看，主要的我们要先来看神造人的问题了。那现在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好，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读到二十八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开始造的是天使，天使犯罪了，所以神就不再把这个管理天空地天地的权柄交给这个天使了。不交给他了以后，就怎么办呢？这里就说神要造人了，神就要人来管理天地海或者水里的鱼啊。那么这里就说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原来我们读到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是交给那个受膏的基路伯，是交给天使管理。原来现在神不交给天使管理了，神就造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人呢？现在有人类呢，就是神看见天使犯罪了，神就不要他管理，那么就造人来管理了。啊，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看人和天使的区别，神造人是怎么造的。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二十六节啊，创世纪的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有一切的爬物。你看这里用的我们啊，你看到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复数啊。那也就是说，神说我们，那意思说神在他的范畴里面，那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单数。那么因此我们从圣经里我们知道，为什么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神啊？不是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神只有一位。但是为什么用我们呢？啊，我们知道神，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父有子有圣灵啊，所以叫做我们。这里说到的我们就是神，我们说到神，我们说到神父子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他是一位神，一位神，但是又有父子圣灵的区分。千万不要把它说成是三个神，父是一个神，主耶稣是一个神，圣灵又是一个神，成了三个神。不是的，是一位神。所以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但是又有父子圣灵的区分。为什么跟我们现在想的会有不同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灵，神是灵，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是灵， 父也是灵，子也是灵，圣灵也是灵，他们都是灵。所以神是灵，就跟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不同了。我们人是有一个身体，等等我们要讲了。所以我们三个人一定有三个身体，对不对？灵是没有身体的，好不好？灵是没有身体的，所以父也是灵，子也是灵，圣灵也是灵。他们灵就不像我们身体不能连在一起，灵和灵之间那就是连在一起的了，合一的啊，一定要弄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看成父是一位神，子是一位神，他就是一位神，但是有父子灵的区别。那么现在在神学里面一般是用什么呢分，就是在说他，那是用位格来讲，personality。 位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灵，他拥有父子圣灵的区别，就是他的位格不同而已，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是用这样来解释。但是圣经里没有用这个解释，这是人要想弄清楚，就是人的想法。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告诉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神只有一位，但是有父子灵的区别。你看啊，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时候，你们我们现在不读，你们知道主耶稣就说父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有没有这句话？那就父是灵。那么主耶稣也是灵，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讲，主耶稣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叫就得以自由。所以主也是灵，圣灵也是灵。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也是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灵来看，不要从我们这个有身体来看。我们一讲三个人，一家两夫妻生了一个孩子，那就是三个人了，这三个人不能变成一个人了。那么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了几句话？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又在父里面。请问你，如果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今天丈夫跟妻子两个，父丈夫在妻子里，妻子在丈夫里，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嘛，所以不可以的啊。那么所以从人来讲，我们是有一个物质，灵它不是物质，所以灵可以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而且不但是这样，主耶稣他和父是原为一，对不对？就是一个啊，这是灵界，好不好？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是灵界是可以的，好不好？我物质界就不行了，好不好？物质界不行了，这是灵界，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所以有父子灵的区别。但是刚刚我们都在创世纪的二十六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你看说的我们了，为什么那里在希伯来文要用我们复数呢？因为有父子灵。包括这样，我们要照我们的形式，我们的样式啊，来造人。好，那么现在这里啊，我们再来把这个二十六节，我们再仔细看一看。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看，照他的形象又是单数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但是结果这个照是照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是他的形象。他的形象我们知道，那就是主耶稣的形象啊，只有主耶稣是有形象的。父没有形象，父是灵。圣灵没有形象，但是主耶稣有形象，三一神。所以我们把我们叫做三一神，或者叫三而一的神，这是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的。 但是只有主耶稣有形象，他说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现在这里就有又有两个字了，一个叫形象，一个叫样式。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啊，不是我们了，我们的样子来造人。形象和样式有什么不同？形象是外面的，比方一个人有眼睛鼻子耳朵，这是外面啊，形象就是外面。样式是里面的，神在造人的时候，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外面有形象，那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里面那就说属灵了，或者我们说他的素质了。外面是能看见的，这个里面呢，那是它的素质，有里外。那么我们今天看看，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大家一抱着他一看，哎呀，鼻子像爸爸，嘴巴可以像妈妈，这个叫做什么？外面。但是他的性情像谁呢？那是他的素质了，但还有他的性情。有的孩子的性情，他就安静一点；有的孩子就要调皮一点。好了，这就是他的素质不同了，他的性情不同了。所以这里说形象和样式，啊，形象和样式。那么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都是按照主耶稣的形象样式，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那里说得很清楚，叫做他的形象。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才有形象，对不对？主耶稣来成为人，他那个道成肉身，只有他有形象。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人类的开始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现在我们请来读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读第七节，就读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好了，现在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亚当他的身体是用地上的泥土做的，在圣经上说的。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就给他讲，你出于土，以后要归于什么？还要归于土，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是用尘土造的，是用土造的。那么有基督徒是科学家，基督徒啊，有科学，他是基督徒，他是相信圣经的，他是科学家，他就把我们这个人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他说把一个人的身体啊，把它分析一下，就是元素，好不好？各种不同的元素啊，加拉钙镁啊，铝镁锌什么东西，那都是元素。我们现在讲你有蛋白质也好，你有皮肤也好，什么东西，骨头也好，里面含着钙嘛，对不对？它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元素都是地上的尘土，就造了他的身体了。然后下面有一句话，神造了这个人以后， 有头有脚有手，头上有眼睛鼻子耳朵，什么都有了。那么这个人不能动，因为他是死的嘛，泥土造的，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现在我们要看，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谁来吹的这个生气啊？生气这个生字，就是叫他活的气，使他活。生气，这个生字就是使他活。生就是使他活，气就是气。那么谁对他吹这口气呢？就是神吹的。本来他就在地上躺在那里，就像一个泥娃娃一样的，他不能动的。但是神向他的鼻孔就吹了一口气了。我们知道神是灵，所以他神所以吹的那个气也是从灵，因为神是灵啊，神不是物质，所以神吹的这个气也就是灵了，使他活的，所以这口气就变成了他的灵了，就变成人的灵了。那么这个字，这个气，这个字，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箴言二十章，诗篇后面有箴言。27节，箴言20章27节，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好，这里是人的灵，这个灵这个字就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个气，吹一口气，那个气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所以这里翻译成灵，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翻译成气，对不对？生气，生气那个气字，在箴言20章27节，那就是人的灵，所以这个气就变成了人的灵了。人除了有泥土做的一个身体以外，神吹的那个气就是人的灵，人就有灵了。然后后面就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翻译就不大准确了，在原文不是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成了活的魂了。好，他就成了活的魂。因此我们在人的创造来说，神对人的创造来说，一个人有身体，身体是尘土造的，然后神就吹了一口生气，这就是人的灵。人有灵了，身体就活了，就站起来了，他就能够动了，所以就把它叫做活的魂，不叫有灵的活人，原文是活的魂了。他就叫活的魂了啊，原文那句话不是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成了活的魂了。这是人的创造，所以因此人有身体，有灵，有魂，三个部分。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三个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
好了，你看这里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身子就是身体，都能保守。那这里是圣经里新约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啊。那么和创世纪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那里说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为什么把它叫做活的魂，不叫活的灵，不叫活的身体？其实他身体活了嘛，神吹了一个灵，吹了一个气，是使他活的灵，他有灵也是活的，为什么只叫他活的魂？好了，这里就有一个，这里就有一个情况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都把一个人叫做活的魂，就拿魂来代表他，不拿灵来代表，不拿身体代表，是拿魂来代表。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魂的功用，一个是思想，一个感情，一个是意志。这是魂的功能。魂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能说你是一个活的魂，就是你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感情，用你的意志，都要用。你可以不用你的身体，可以不用你的身体，可以不用你的灵，但是你一定要用你的思想。那我们举个例来讲，每一天早晨当你在床上睡醒了，本来你在做梦或者不做梦就睡了，忽然你睡醒了，睡醒了第一件事情你的思想就开始想了，我现在起来呢还是再睡一下，用不用思想？要用。我先先穿衣服呢，我还是先上个洗手间呢，这些你都要想。我先洗脸呢，我先吃什么东西，你都要用你的思想，同时也用你的感情。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说，昨天晚上我睡晚了，在电脑上太晚了，现在醒了，我看看，还可以再睡十分钟吧，啊，我又睡十分钟了。你看，用不用感情？用思想，感情。用的就用意志，如果再睡十分钟，被盖马上就盖过来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用思想、感情、意志，那就是魂的功用。所以圣经里把我们叫做活的魂，活的魂。好，那么圣经里有没有说到思想、感情、意志？有啊，圣经里都讲。比方说圣经里就说到主耶稣说他魂里忧伤，你看到没有？魂里忧伤，有的时候也说到灵里忧伤。那么我们现在要说到魂里有三个方面的功用，现在我们讲灵里面也有功用的，因为灵是从神来的，灵里面的功用我们就 晨，灵里面的功用对神有三个方面的功用，一个是敬拜，一个是良心的功用，一个是直觉。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的灵可以拜神，我们的良心也有功用，因为良心也是灵里面的功用，神把灵赐给我们，我们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所以你在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大卫就说求你赐给我有一个清洁的心，那个原文就是灵啊，有一个清洁的灵啊。直觉就是你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是灵里面才能知道对神，这是我们灵，人的灵对神有这个功用。比方说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已经读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有五个人在一起聚会，保罗他们在一起聚会，在这个时候圣灵就说了要为我派那保罗和巴拉巴去做工，圣灵要派他们去，圣灵说的话他们耳朵不是耳朵听哦，是不是灵里面，所以灵里面有个直觉的功能，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这是对神。除了以外，灵人的灵自己也有思想、感情、意志，灵也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要注意哈，魂有这个功能，灵也有这种功能，但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活在魂里面的，你很多东西都是魂里面的功用，你分不清楚这是灵里面的还是魂里面的，分不清楚。如果你这个基督徒你是属灵的基督徒，你就能够分辨我这个思想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长大了啊，属灵的长大了。那么我曾经举了很多这个基督的这个我们信了主耶稣的见证，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姊妹，她举个例来讲，从魂来的和灵来的不同，这个姊妹她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她是一个基督徒，她买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只值二十几块钱，他就拿了五十块钱交给那个售货员，那个时候的售货员呢还没有我们这个机器，现在有机器按一下他就知道是多少钱了，那个时候没有，他是凭思想记忆，拿了五十块给他，因为人很多嘛，他应该找他二十几块，可是这个售货员忙起来的时候，一累起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钱弄错了，他弄成他拿了一百块，你听懂了吧？实际上他人家只拿了这个姊妹只拿了五十块，他应该补二十几块，他把他弄错了，以为拿了一百块，就补了他七十几块。那么这个基督徒拿了七十几块，他知不知道人家补多了？当然知道了，但是他有贪心没有啊？有啊，他就把七十几块放在口袋里就回家了。那么他这样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完全是魂在那里走，魂里有思想，思想看见钱也补钱也不多了，感情呢就想我今天买东西不但没有赊钱，还倒赚了五十块钱，很高兴了，你看感情也进去了，把意志也进去了，钱就拿回家了。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钱你拿回家以后啊就麻烦了，吃饭他 他要谢幡祷告，以谢幡祷告，灵里面圣灵就提醒他了，你还在祷告，你把别人的钱你也拿回来了，你看祷告祷告不下去了，而且那几天睡觉也睡不好了，圣灵就责备他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灵里面的感觉，看到没有，灵里面也有思想感情意识，灵圣灵就在责备他了，他里头就不平安了，所以那几天睡不好觉，他的丈夫还在问他，你今天这几天什么事情好像慌慌张张的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不敢讲，因为讲了他丈夫一定说你贪心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那几天很不好过，他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我愿意把这个钱退给他，但是我求你一点，让我退钱的时候要他不要来当着众人来骂我，他可以说当时你为什么不退，你把钱就拿跑了，你现在再退这个钱，他祷告以后然后他就退这个钱，可是他在退钱的时候啊，看到那里还有排队，还有好几个人排队，他不敢去，他要等人没有人了他才去，因为怕那个售货员骂他的时候别人听见，这个面子没有地方放，结果看到人少了他就走上去给那个售货员讲，他说对不起啊，我那天买东西给你，你多了补了我50块钱，这个售货员讲，哎呀，他说你真是诚实，就是那一天啊我赔了50块钱，因为最后算账嘛，哦，我就赔了50块钱。他说你真是诚实，这个姊妹怎么想啊？他说我哪里诚实哦？如果我诚实，我就不会把你50块钱怎么样拿回去了。那什么诚实呢？他说神诚实。所以你看，在他的身上有两个感觉，看到没有？有两种思想，对不对？一个是魂来的，你看我赚了50块钱了，很高兴了。那个感情就不同了，圣灵在这做工了，灵里面有个感觉，看到没有啊？好了，灵里面也有思想感情，也有。好，所以我们就看人，我们一个人有三个，人的有灵魂体，灵有灵的感觉，魂有魂的感觉。好，我们还有个身体，身体是受支配的。比方这个姊妹她的身体受支配，第一个她把50块钱拿回家是受魂的支配，看到没有，第二个她把你钱拿去还给别人是谁在支配呢？灵在支配，灵在支配呢，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魂体这三个部分，我们人是造物神的样子造的，神的样子是指说造的他的样子，这个主耶稣的样子。好，我想我今天呢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再来交通这一方面，因为现在还没有说完，好吧。好，感谢主，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好不好。
讲一讲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刚才您讲那个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不是神是灵，没有形象吗？
对。好，现在我们就说，所以他是按照他的形象，看到没有啊？
对。
所以三一神里面有一位一定有形象了，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不是有形象？主耶稣是灵。
对，
他也有形象，他是不是成为人了？他有没有形象啊？有啊。父没有形象，父是灵，圣灵也没有形象，唯一的就是主耶稣才有形象，才有形象，所以是照着他的形象，所以说是他才有形象，所以这就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启示了。三一神里面，主耶稣虽然是灵。但是只有他还有形象，别的人父没有形象，圣灵没有形象，他们都是灵。
对，但是这个父有宝座，灵有宝座，父的有宝座呀。
父有宝座，圣灵没有宝座。圣经里没有一处说圣灵有宝座，主耶稣有宝座。 啊，那么你在读启示录，你就看见父和主耶稣都有宝座，就没有说圣灵有宝座，这个读启示录就知道了，好不好？
刚才说的第一章，神就照着这个形象造人，然后造男造女。那么第二章的话，就是第七节，耶和华神用泥土来造人，最后造亚当。那么如果按照顺序的话，应该前面是造男造女，后来才造亚当的。
哦，你说，他第一章是说神就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子造人。造人对不对？后面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对不对？是不是？
先说造男造女，后来才造亚当。
嗯，对。那么我们看，神是说造男造女，但是谁先造谁呢？他没有说那个造男是造谁。现在要讲，你说造男造女，造男的是造的谁？造的前面，那当然就是亚当了。
就是如果顺序读下来的话，感觉好像怎么亚当最后到第二节才刚刚出来。
哦，那我们要知道第二章是说明前第一章，好不好？第一章没有告诉你造亚当，对不对？第一章只说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不是说这句话？啊，没有说怎么造法，没有说吧？啊，第二章就说怎么造的过程。所以这里有一个过程啊，请你看看啊，啊，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的日子乃是这样，好不好？啊，就是说怎么造的，这里就告诉你了，好不好？这是造的过程了，好不好？好，所以第二章就把过程说出来了。
补充说明。
对对对。过程一说明，首先第一个是造了亚当，后来才造夏娃，好吧？是亚当的身上拿出一块骨头来，再造了夏娃。
我听那个弟兄说的话，接着讲，他这个开始造造天地的就是按照他的形象的时候，那时候造亚当啊，过后来造亚当的时候。这个顺序不一致吧，就按照他的形象的抄亚当，然后是耶稣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人都早都这儿抄出来了，已经有亚当的后裔又有很多了，到耶稣的时候已经都是过了很长时期了。那个按照耶稣的形象，就是这个顺序的话，好像耶稣这个形象是以后才出现的吧？
不是哈。那么我们来看看哈，那要
应该就是说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讲的就是原来解释问题，
不，我们现在说的主耶稣降生，那是在新约的时代。但是旧约主耶稣已经开，旧约啊，主耶稣已经开始工作了。你看，我们来读读
这个，
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好不好？《出埃及记》好。第二十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那请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对对对对。
看呢，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好了，你看这里啊，有个使者，看到没有啊？这个使者是谁呢？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有使者还可以赦免人的罪哦，如果他是天使，他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降生的主耶稣，他就有形象了，他就有形象了。
我能不能再加一节？再加两节经文。
让我们再读一点好不好？再读创世纪的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先读到第八节哈。
耶和华在幔幕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亚细亚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你看这三个人要吃东西了好不好？啊，这三个人啊吃东西了，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位是谁啊？好，那我们再看这里第十六节，这一章的十六节。好，那我们读到十九节，十六节读到十九节。
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好，你看十六节说三人从那里就起行了，啊，亚伯拉罕也和他们一起走的。那你看一起，这个亚伯拉罕要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所以这三个人和亚伯拉罕都在走路，对不对？那么其中有一位是谁呢？就是二十节啊，或者说十七节吧。耶和华说，我说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那就是说这三个人中间有一个是耶和华，看到没有？这个耶和华能够吃东西了好不好？如果是灵他就不能吃东西了好不好？就是这个耶和华，就是这位神，他是有形象的啊，形象的，那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啊，他就你看向他们显现了啊。那么那两个人是什么呢？就是十九节，那两个天使都到索多玛去了，看到没有？三个人中间有一位是耶和华啊。所以你看二十二节，二人转身，十八章的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看到没有？三个里头有两个是天使，他们就到索多玛去了，但是还有一个没有走的，就说话的是耶和华，好不好？他不是说吗？他说，我怎能瞒住亚，我要做的事情怎么能瞒住亚伯拉罕，对不对？这就是耶和华，那就是神啊，那就是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只有他有形象嘛，亚伯拉罕看见他了吧，好不好？好了，然后你再读后面创世纪，你再读后面还有一个人呢，雅各摔跤，好不好啊？有一个给雅各摔跤，那个摔跤的，也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他给他两个摔跤，他是求神来祝福他。好，那么那我们来也把这里读一读也可以，好不好？好，请我们也读这个创世纪。好，我们读二十三十二章， 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九节，哦，读到多读一点，读到三十节，读到三十节，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好吧？创世纪三十二章。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你看那个在跟他摔跤的就是神吗？好啊，来跟他摔跤的那就是神，神怎么会那跟那两个摔跤啊？神是灵嘛，好，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降世，好不好？主耶稣来跟他摔跤，所以雅各就说：“我面对面见到神了，好不好啊？”神跟那两个摔跤嘛，那不是面对面是什么？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以后你读四世纪啊这些，你都看见，好不好？主耶稣在旧约是以使者的形象出现啊，所以他有形象，神没有形象，圣灵没有形象，好不好？主耶稣有形象。好，
在出埃及记刚才我们读到那个二十三章那个二十节，他在英文上面是一个 angel，
不同，他用的是叫做中文把它翻成使者，中文把它翻成使者，意思就是说神派出来的，主耶稣也是神派出来的。那么你读刚刚我们读的这几章前面创世纪这几节了，就看见那就是耶和华，好不好？
那就翻译不应该翻译是 angel，
他不要，最好不用这个 angel 这个字啊，我们中文就不用天使这个字，用了使者了，好不好？就区别了。好，
原文是什么？
那个
这个字
原文就是使者，
就也是使者。
那个姊妹，你说是他
的
圣灵在提醒他，那到底那有可能是良心在提醒他，就怎么分辨是圣灵
在
提醒
他，
还是良心
在
提醒
他？好了，那我们基督徒啊，良心就在基督徒的身上做工哦。我们基督徒不是有良心吗？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良心是死的。
不信主的人好像也有这种良心。
他有良心，但是良心就没有基督徒的良心那么敏锐了。基督的良心就敏感的多了，好不好？如果他是那个人是个这个姊妹是不信主的，五十块钱拿回去，他是绝对不会退了，对不对？他已经拿回去了嘛，我退了我还没有面子了，但是基督徒还要再去退的，那就不同了。那么圣灵要在良心里面工作，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好不好？请你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黄弟兄，如果你找到了，请你读吧。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九章哦。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好了，你看到没有？基督徒的良心是被圣灵感动，好不好啊？不信主的人他也有良心，但是不是圣灵感动。好不好？所以基督徒圣灵一感动，那个良心的标准就高了，好不好？那非基督徒他的良心的标准就不会那么高了，好不好啊？不会那么高了。所以良心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做工，要被圣灵感动。好。
刚才说神是父子灵三合合一的，那么只是有体的形象，那么人。 神的组成和人的组成这样的理解。
好，我们只能说神是三而一，对不对？我们人灵魂体，我们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好不好？好不好？但是我们不是像神一样的灵一样的是三而一了，不同的，这两个就不同了，好不好？我们是有灵魂体，那么它是父子灵。现在不能说我的灵就是父，人的灵就是父，人的魂就是子，人的身体就是圣灵，那不能拿这个来对照了，好不好？啊，我们只能说都是有三个关系在里头。现在我们来说三这个数字哈，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啊，三这个数字还不是人的数字，人的数字在圣经来看，人的数字是四，被造的数字是四，是被造的。那么我们看，我们人类地球有东南西北，有没有？那四风四极，对不对？有春夏秋冬，有没有啊？就是四，好不好？四这个数字是被造数字，好。三这个数字是造物主的数字，好不好？所以从数目来讲，我是讲现在从数目来讲。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是不错的。这是神有父子灵，但是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人有灵魂体是被造，好不好？是不是被造？神是父子灵，他是造物的主，好不好？他不是被造，好不好啊？这是两回事情了啊！要把造物的主和被造要把它分开，好。
他们的存在的形式。
啊，他们存在的形式，父子灵完全是灵的存在，好不好？只有一位有形象，其他都是灵的存在，啊，灵的存在。
我想这个两者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就是父子灵是一，但是我们的魂与灵与体往往不能合一。我们心里所愿意的，我们却行不出来；我们的身体所要做的，往往不是我们灵要的，这个是一个，或许是一个差别。当然，在圣经里提到很多三一的东西，比如说撒旦，啊，撒旦也是三一的。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敌基督，有兽，还有龙，啊，这个实际上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啊，
他说的是也是，比方说他刚刚讲的启示录，啊。那里除了有撒旦，还有假先知，好不好？那里提到也有假先知，他圣经也讲嘛，所以他说是撒旦也是三一的，好不好？
我还有个问题哈，跟这个可能距离有点远，就是在历史之中那个圣殿，我是说物理的那个圣殿，那个以色列人建的那个圣殿，是不是也建了三次啊？第一次是。所罗门的殿，第二次是那个尼西米他们回去又建的那次，然后最后那次是希律王又建的那一次。
但是你要知道，圣殿还有一次要建，就是以色列人最后三年半大灾难，他还要建一次，就不是三次了，要四次了，好吧？
那个是以色列人建还是外邦人建的？
这是以色列人建。圣经里讲以色列，那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有。
那个在旧约里头会幕，那个在后期会幕是怎么消失的呀？
会幕怎么样？
怎么消失的呀？
哦，会幕怎么消失的？
啊，
那么会幕呢，就是因为原来在撒母耳记上，你就看见了那个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对不对？
是。
以色列人他们就把约柜就抬出去了。这个约柜呢就被掳了，好不好？那么那个时候的帐幕在哪里？在开罗那个，在那个基罗那个地方啊，不是已经不在，不是在这个在那个地方了。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的会幕里面已经没有约柜了，
没有约柜了。
好。 畸变，在畸变。所以那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到畸变也去献祭，看到没有？那里头是没有那个约柜的，好不好？啊，所以那个会幕以后就不存在了。
会幕随着约柜的消失而，
哎，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了以后就是所罗门建圣殿了，啊，你去读列王记了。啊，列王记，所罗门在列王记上建圣殿的时候，然后再把约柜再搬进去。约柜是大卫找到的。
所以他的消失是在士师时代消失的，在那个大卫王这段时间里又恢复回来了。
哎，对对，又把他找到了。
然后，
但是会幕就没有了。
啊，
会幕就没有
了。会幕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殿在后来巴比伦入侵之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失守之后又被
又
哎，
对对。就是你不讲你撒王巴比伦王，你不讲你撒把这个就掳去了。
但是我特别奇怪的一点，为什么圣经里没有继续描述尼希米他们建那个殿是什么怎么消失的呢？实际上他们那个建那个殿又重新又恢复了呀。
有啊，
可是他们那个是怎么消失的？
这个就今天就没有时间来谈了，以后我们来做圣经可以做到的，好不好？你看今天我们还有咖啡
吗？我想我们今天就聚会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还是请全两。